的时间，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提供十个小时主日学的时间，连续十个礼拜训练我们教会二十几个弟兄姊妹，带领小组查经。所以当这次 Midwest Retreat 朱思柏长老问我可不可以在 Midwest Retreat 里面带领有几堂课，跟各位谈谈讨论如何带领小组查经，我就很高兴答应下来。那我想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弟兄姊妹希望参加别的节目，所以我就把它浓缩成为两个小时，把小组查经的训练分两次两个钟头讲完。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是如何做准备，如何设计小组查经启发性的问题。明天我们要在这里分享的是如何带领小组查经的讨论，如何带领讨论。那我们开始以前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一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读了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的计划，而且读了圣经叫我们有属灵的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求主叫我们每一天读经，也许透过个人的灵修，也许透过小组查经一起的分享，能够更多的收获，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是我们幸福的保证。愿主赐恩典与我们同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丰丰满满，叫我们有恩典有真理。谢谢主垂听，奉基督耶稣圣名，阿们。
刚才你讲今天你是讲今天下午，
对，今天下午，对了，第二堂今天下午，所以明天 repeat 今天的。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听。其实我想婚姻那一堂明天还有两堂，去听的话他也不会介意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教会的功能有这几个。第一，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参加崇拜，在主日的时候与众圣徒借着诗歌祷告听讲道来崇拜神，所以你可以学到与神如何亲近。第二，教会呢有教导的功能，所以我们创立主日学，每一个主日以前或者主日以后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谈论关于基督徒的生活、圣经的真理以及如何服事，有教导。第三，教会也有侍奉，提供给你机会做个人谈道啊、领诗歌啊，或者是带领查经等等。但第四，教会也有功能是分享，彼此的分享，因为我们有 fellowship， 除了崇拜垂直的跟神的关系，那也 horizontal 平行的跟其他弟兄姊妹们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去参加一个教会没有跟其他的圣徒有所来往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教会应当提供机会让你们在团契当中常常有分享彼此建立关系的机会。那通常主日崇拜牧师讲到了，长老讲到了，主日学是老师讲到了教导我们，那你都没有开口的机会。所以我非常的赞成每一个礼拜的聚会当中应该播出一个特别的聚会，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做讲员彼此分享。你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布道家，但是你一定是可以开口把你读经的心得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而且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你嘴都不张开平常跟弟兄姊妹分享，你很难碰见慕道有的时候会嘴巴张开跟他们见证福音，因为你没有讲惯，没有跟其他的基督徒分享习惯。所以我有一个口号，你们听听看对不对啊？只要你开口你的灵就会畅通，只要你分享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就得帮助，你说对不对？也许你不是一个大讲员，但是你最少可以成为一个分享者。那小组查经就提供这个机会，让你可以在读经心得之中分享给所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小组查经，什么叫小组查经呢？小组查经是一小群人，大约六个到八个，以讨论的方式来研读圣经，发掘其中的真理，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彼此得到帮助。所以你注意，我给小组查经下的定义大概有这三个重点。第一个，它是以小组的方式来进行的。我们现在超过八个不算小组查经，我们这个叫做大组查经。假如一个牧师带领大家查经，问几个问题请你们回答，那是大组，因为超过六个到八个。 你们注意，超过六个到八个呢，那 group dynamic 团体动力学比较难发挥。超过一百个，通常只有那最勇敢的才敢举手回答。可是六个到八个，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到最少六分钟到八分钟的时间可以发言。所以第一是以小组的方式来进行的，第二是以讨论的方式，那跟教导不一样，那跟崇拜不一样，那跟侍奉不一样。换句话说，我们六个人八个人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权威，因为我花过二十个小时，所以我讲你们乖乖记笔记，没有啊，只是有一个组长来带领，他发了几个启发性的问题。如果他问题发得好，那我们被他所激发，我们里面一定有感想，那有感想就发表出来，借着你一句亮光，我一句亮光，我们彼此得到帮助。讨论的方式，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口讲。第三，它是以圣经为中心的，换句话说，我们这样的小组不是为了讨论关于 abortion 的问题，堕胎，也不是为了讨论美国的政治到底核子弹应该不应该取消，我们完全集中在圣经的本身，因为这是神的启示。所以小组查经的定义，你们注意听，大约六个人到八个人，由其中一位组长带领，以小组讨论的方式来分享圣经，分享圣经，研究圣经，为要发掘其中的教训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发问回答彼此分享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你注意看圣经，耶稣也常发问题，比如耶稣带领门徒一年半以后，曾经带领十二个使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说说看，我到底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宣告，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基督，就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他为什么要发问呢？因为发问经过门徒的思考，最后回答出来的，他们的印象会非常深刻。耶稣很喜欢发问，比如说他讲了一个例子，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说，儿子啊，你到田里面去做工。大儿子说，好，我去。结果不去。父亲对小儿子说，儿呀，你到田里面去做工。小儿子说，晒太阳拿锄头，我才不要嘞。可是后来想想懊悔了，他就去做工。耶稣问，你们说说看，这大小儿子哪一个是真正爱爸爸？你们说说看，哪一个真正爱爸爸？哪一个真正听父亲的话？对，小的虽然起先不做，不想去，后来去了。大的说，我去，我去，在树底下纳凉。我们如果要爱神，一定要实际的行动，空口说白话没有用的。耶稣就是这个意思。那耶稣为什么要用发问的方式呢？要启发别人思考。所以有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来向耶稣挑战的时候，那问他许多奇怪的问题。不过耶稣后来反过来向他们挑战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听过啊？读过这一段圣经？主耶稣问他们说，如果基督必须是大卫的子孙，从大卫的后裔生出来，那么大卫为什么会称呼基督是主呢？因为主对我主说，我要使仇敌做你的脚凳。第一个主是耶和华，第二个主是基督。耶和华对主基督这样说，我一定要使仇敌做你的脚凳。那大卫为什么会写诗歌称呼基督是主呢？如果基督是大卫子孙的话，那谁会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说说看，谁会回答？那些文士没有一个能够回答。那耶稣发问，原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耶稣是永远的神，所以大卫称耶稣是主，是 Lord，那个神的意思。可是呢，他也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要生做大卫的子孙。这道成肉身的奥秘就是这个啊哈。你看圣经里面耶稣常常发问，从教育学来说，发问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我知道东方的教育不太强调发问，但是在西方经常有发问的机会。我的孩子说，他在学校里面上西班牙文，原来一共有两个 quarter， 第一个 quarter 结束的时候，他还只有 B plus， 那第二个 quarter 他想一个办法要 catch up， 让他可以得到 A， 用什么方法呢？哇，老师每发一个问题哈，我就举手回答，每个问题我都举手。后来老师知道哈，他说你的 participation 非常的好，就让你得到 A。那为什么美国老师哈那么强调 participation 呢？因为美国老师愿意用启发的教育， 所以他发问，发问的话，你如果呆呆坐在底下都没有 response， 他以为你魂游向外了，你到底在想什么？但你只要参与，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啊，这一方面美国的教育要比中国的教育强一点。中国的教育是记忆，强调记忆啊，比美国确实要强。我们都会背四书五经，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什么？我们大家都会背，但美国人非常会创造性的思考。如果这两个都在教会里面强调的话，这个教会那个威力会非常有效的发挥出来。发问第一可以引起思想，第二可以澄清疑难，难题在哪里？第三可以指引方向。所以发问一定是重点嘛？你看老师在考试的时候出四个题目，那四个题目一定是重点。查经的时候发问一定是重点，指引方向。第四会加深印象，第五会抓住重点，第六会促进彼此中间的沟通。你如果要带领小组查经，现在要开始准备了，在你读圣经、默想、抓住重点，把它转成问题之前，请你心中抓住三个重要的概念。你现在开始预备了吗？哦，你要查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耶稣受魔鬼三次试探吗？或者你要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真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吗？要开始准备以前，当然你要祷告啊，你要准备几本英文的圣经啊，或者闽南语的圣经啊，你会读吗？或者广东话的圣经啊，或者我们有文言文的圣经，你知不知道中文有文言文的？如果你懂德文那更好，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通通都准备好，参考书准备好，做一个祷告。当你开始准备的时候，心中要抓住三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免得你的准备离题太远。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到底讲什么？以免离题。好，心中要抓住第二个观念。第二，未来要参加查经的对象，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以免不切实际。你知道你的组员吗？他们最近的生活如何？所以你所准备的最好能够针对他们的需要。第三，对象的程度呢？你带领高中生查经、大学生跟研究所的学生，或者带领传道人查经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程度如何？以免太深，有一些人不能回答；太浅，他们不屑回答。你如果问亚当的太太叫什么名字，那是坐在那里的传道人就说，怎么搞的，我们今天查经查亚当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太浅了。所以你要抓住这三个。当你开始准备的时候，请你记得小组查经准备的方法哈，我们没有黑板啊，所以我就略略讲一讲。我们叫 OIAQ， 有四个 column。 你要准备的时候拿一张纸 letter side，那最左边那里画一个叫 O observation， 要看圣经里面的 fact， 圣经的事实讲了一些什么。 What does it say？ 这是第一个你要读圣经读第一次的时候要注意的。第二个 I 叫 interpretation， 解释，你要找出这一段圣经的真理 truth 是什么。换句话说，你要注意 What does it mean？ 这段圣经到底说了一些什么真理呢？I 叫 interpretation。 第三个 column， 当你读第三次的时候，你要把 application 写下来。 application 是应用，换句话说，你要读出来它的 relevancy， 它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段经文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 What does it mean to me, to usTo my church。 所以这是 OIA。 那 Q 呢，就是你这三个的心得读完了以后，那发现有很多亮光，最后 question 的地方，你要把它转成问题，用来问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是 question， 转成问题，非常有效的启发性的问题， lead question， 让大家跟你一起思考。请你注意，你一定要通过这三个步骤。而且第一个步骤是 O observation fact， What does it say？ I interpretation 解释， truth 真理， What does it mean？ A application relevancy 生活， What does it mean to me？ 如果你没有观察，就加进入解释的里面，很容易断章取义，误入歧途。啊，我常常看见查经的时候，没有很好的 observation， 就跳入解释的里面。所以你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在叙加井旁跟耶稣讨论活水的问题，那一段圣经四十几节读完了，第一个问题那个人就这样问，请问这个妇人跟耶稣谈完话以后把水罐子留下，这水罐子代表什么？哇，这不是他的中心，而且这是很抽象的，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耶稣带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信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模范谈道。到底耶稣引用了哪八个最重要的技巧？模范的个人谈道，耶稣引用了八个技巧，这才是中心。你没有好好的观察，你很容易误入歧途的。没有解释呢，就应用的话，那上梁不正，下梁会歪，不会走路就学跑，是很困难的。比如有一个丈夫跟妻子结婚以后，那两个人发生冲突了，吵架了，口角了，丈夫就对妻子这样说，圣经记载做妻子的应当顺服丈夫，那妻子也对丈夫这样说，圣经记载丈夫应当爱妻子，你爱我吗？你这种态度，请问他们两个这样没有解释就应用，他们这样应用对不对？谁知道这样应用圣经对不对？看谁最厉害，看出来了啊。这段圣经是不是写来让每一个人做一个武器可以用来要求对方？是不是啊？这段圣经都是写来勉励当事人的，说丈夫如果主动的表达我们对妻子的关怀，还有妻子呢按照圣经的教训来顺服丈夫，这个家庭就非常美满。哎，圣经你看，这是正确的解释，是写给当事人的，不是写给对方作为防卫武器跟要求用的啊。解释很要紧，如果没有应用呢，请你注意，你只有观察圣经上的事实，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结果，你做了解释，哦，这段圣经有很多重要的真理，但是没有应用，请问基督徒的信仰对你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益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三个都要互相平行的。我稍微很快速的利用一段时间，几分钟的时间提一下 OIAQ， 到底 O 你们要注意些什么。 O 就是 observation， 所以你要张开眼睛看了再看，你千万不要见目不见邻，也不要见邻不见目。见目不见邻，我们说这是因小失大，水罐子远比耶稣如何个人谈到的技巧那根本不算什么，你这个就见目不见邻了。你要张开眼睛看了又看，如果见邻不见目呢，你可能以偏概全，你就犯了打蚊子的毛病了。视力是需要观察的，需要锻炼的。你们听朱思柏长老讲道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得到哈，他读圣经读出来的亮光远比你要高干啊。为什么？因为人家天天泡在圣经里面，花了很多的时间默想，而且他的眼睛已经经过锻炼，跟你的眼睛确实不一样的。你看画家画出来，哦，我刚刚在我们那一号不知道啊，有几只船，还有差不多100多年前美国的建筑物啊，画在那一幅画，我在那里昨天欣赏了20分钟，详细看它的颜色、线条、船的结构。你们看见那一幅画吗？好，你会发现你画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眼睛跟那个画家的眼睛不一样。你对颜色的敏感度、线条的敏感度、构图的敏感度远不如他。那迪然女士现在在楼上教关于什么三代中间相处，她很会写作。我告诉你哈，你对文学的感受没有她深刻。她贩夫走卒在 Chinatown New York Chinatown 那些，哎呀，这个人在卖菜有什么好写，那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价值跟意义。可是她写出来有血有肉，卖菜人的故事，餐厅里面那些洗衣服的人，你就没有这个功力跟眼睛去看，原来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呢，要训练你我的眼力，好好的读出圣经里面所说的。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一张纸，我现在手拿起来，你们真正看见什么了？你们告诉我。好，你们看见我啊？你们看见什么了？啊，有一次我在教的时候点一个蜡烛跟火柴，你们告诉我，你们看见了什么？有个蜡烛正在燃烧，有火焰， 那大家一共讲了84个东西啊，火焰分三层啊，有一只手拿着啊，里面什么颜色啊，哇，它会掉眼泪啊，等等，84个啊。有一次我就拿了一个 hanger 叫衣架，哎，你们说说看这个衣架有什么用途哦，大家就开始幻想怎么应用啊。有人说哈，这个可以压纸，要不然会纸会飞耶，哇，我第一次听见。另外有一个说，哦，这个衣架可以打人呢，别人不乖可以打，哇啊，训练，你需要训练。你们现在看见什么了？哎，开始，你们看见什么？好，一张纸，还有呢？上面写字，还有呢？三个洞，好，还有呢？啊，有手拿住，好，还有呢？白色的，好，我们观察要观，左手拿的，对对对，啊，我们观察要观察大小、重量、颜色、质感。通常我们观察一件事要观察哪一些？颜色、质量、大小、形状、资料等等。好，我们读圣经也要这么详细。你如果读得不详细的话啊，那你会有很多损失。我举一个例子啊，耶稣说有一个人养了100只羊，丢了一只，他把99只放在一个地方，就去找那一只丢掉的羊、迷失的羊。请问那99只把它放在哪里？谁知道？你读圣经读得不详细哈，你试试看。嗯，读放在哪里？放在羊圈。你为什么会知道放在羊圈呢？有99羊按我一起，同得羊难虎皮，但有一只迷失山前等等。啊，你是从这里来的。你注意读圣经，路加福音15章，撇在旷野，看你信不信。哎，读圣经不详细，读圣经不详细，你真是要眼睛张开呀。撇在旷野，请问谁知道保罗往大马色路上的时候，耶稣发光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上，嚯，挂累，扑倒在地上，完了。当时他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是马还是驴？谁知道？他的交通工具，他就扑倒，哇，摔下来了。哎，对，这一次很多人对，他的交通工具是走路。嗯，谁知道《使徒行传》16章，耶稣啊，保罗到了腓立比的地方去传福音，他所以下监了，就是因为他赶鬼。有一个女子被鬼所附，她的主人赚很多的钱，在后面拼命喊，保罗生气，转过身来就把鬼赶出去了。请问保罗要赶这个鬼的时候，有没有伸手按住那个女人？啊，嘿，读圣经就是要读得这么详细。你们知道赶鬼有没有按手？医病有没有按手？啊，这里面有分别的。你读圣经真是要读得非常详细。
有没有？
你绝对在圣经上找不到赶鬼按手的，你找不到的。赶鬼都是一句命令，哎，一句命令。嗯，但医病的时候有按手，这里面有很多讲究。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留在耶路撒冷，父母来找他，就说：“哎呀，哎呀，我们找了你好苦，你怎么留在这里呢？也不告诉我们你在这里。”当时他几岁？这几岁跟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这么小就讲了两句很奇怪的话，啊，很奇怪的。他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这里有一点痕迹。你看他2岁的时候会不会知道我是神的儿子？耶稣2岁，会不会？但是他12岁的时候就讲一句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哎，读圣经要读到这个程度。哇，哇，原来圣经里面有这么多讲究啊！所以你们看 O 的时候要看 Who， 谁 ，When 在哪里 ，What 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 ，Where 在什么地点 ，How 怎么发生的 ，Wherefore 产生什么结果 ，Why 是什么原因呢？而且要注意 Verb、None、Conjunction， 对不起，平行的是 Parallel 的结构，或者是 Repetition 重复，要观察 Background、Keywords。Logical sequence, theme 中心思想 ，movement 发展，还要观察问题到底他们的 problem 在哪里。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写？那还要注意 contradiction 对比，还要注意 comparison 比较，注意转成 transition， 注意它里面的 explanation， 注意它的段落，注意它的因果 consequence 等等啊、这个我每一个都可以举五六个例子让你们知道观察要这么详细，不过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这些告诉你们。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啊，举一个例子讲坏好不好？马太福音十六章，当耶稣问我是谁，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主耶稣称赞他，这圣灵启示你的，你真是有福气，我要把天上的权柄给你，你捆绑我就捆绑，你释放我就释放。哇，彼得当时就心飘飘的，哇，只有我知道。那耶稣马上就说，你们认为我是基督，以为我马上要做宝座吗？不，我要去钉十字架。彼得马上就抓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以，你怎么可以去钉十字架呢？耶稣马上骂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现在我问你们为什么啊？你们注意为什么，起先耶稣称赞他，后来耶稣骂彼得，全本圣经从来耶稣没有骂别人撒旦的，只有这一次骂彼得是撒旦，刚刚称赞现在骂得那么厉害，而且耶稣这样骂不近人情啊，因为这个弟子那么爱耶稣，主耶稣你要去死啊，我不要你死，我要你活着，我要你做我的老师。那彼得这样做还要挨骂，为什么？这是好问题，要不然彼得要说，好，你去死，你看电视戏。要不然彼得要怎么说？彼得说，主啊，你不要去死，这样也挨骂，你知道这个多严重吗？为什么啊？这是好问题，你要观察的这么详细。动词跟名词，你们知道以弗所书保罗所有的神学名词43个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3节到14节出现吗？你们知道动词，哇，你去看103篇的感恩祷告里面最少10个动词值得感恩，他医治我一切疾病，他赦免我一切罪孽等等。那平行的结构，比如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说一个好的神的仆人是基督的精兵，是无愧的工人，是贵重的器皿等等啊，这里面观察很多，你们一定要读得详细。再来我们看 interpretation 解释，是要找出这里面的重要真理。当你解释的时候呢，你可以注意这几点，注意到 why, how, what, being 存在啊，这个 being 性格，比如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的性情跟他怎么攻击耶稣，这是认识一个 being 存在，你正在解释魔鬼了，你正在认识他了。还有 relation 啊，还有 change 改变啊，还有 structure 啊。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34节登山宝训里面有一节 key verse 刚好可以解释耶稣所讨论，积财宝在天，眼睛要嘹亮，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这里面有结构的，有一节 key verse 把所有的这些可以连贯起来，你如果能够用这一节要节来分析所有的结构的话，看清楚整段圣经，你就解释了这一段圣经了。sequence 为什么加拉太书提到我们人类哈、啊？以人类作为整个人格来看呢，我们当然只有活70-80年，但从亚伯拉罕到现在活了4000年，以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说，为什么神要先颁布律法给摩西，再透过耶稣颁布恩典，这里面有解释的，这就是解释，而且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你试试看，先有恩典再颁布律法，试试看看人类的历史会产生什么变化。theme 比如说10个大麻风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讲这个到底是后来讲了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key verse consequence definition 也很重要，什么是悔改statement 一个简单的声明 comparison 等等解释，解释因为比较深刻，我不可能在这里可以短时间你们很详尽的告诉各位，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多看一点 hermeneutic 解经学的书。 application 是应用，到底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如果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在他里面他就在我里面，我们合而为一，请问我们基督徒如何常常可以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他的能力，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你有经验吗？你有哪一段时间经常感觉得到，哇，你跟神非常靠近？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当时的经验是怎么发生的？好，这是 application。 最后总是有两三个问题带入， 应用的里面。好，我已经告诉完大家 OIAQ 了哈。那你做完这些准备以后，可以去找参考书，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找参考书。为什么呢？因为参考书有它特别的思路，你应当训练你自己有活泼跟创造力。如果你一开始就看参考书，非常可能你的思想就被怎么样啊，完全被他掌握，你就照着他的那个思想来跑了，你很难会有自己的创造。所以你读完以后，自己研究完了以后，英文的圣经读完了，闽南语的圣经读完了，国语的圣经读完了，然后你看参考书。参考书哈，有叫做 New Bible Commentary， 是 IVF IVP 出版的，这个不错，对于差不多大学程度的来说是很好的。那也有其他的圣经手册或其他，你可以到教会的图书馆里面去找，或者你可以买一两本啊、重要的参考书。假如你要查一个专题，你可以去查 IDB， 叫做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啊，那个非常详细，大概有四个 volume。你要谈 salvation 这个字啊，因为你查经的时候查到救恩 salvation， 你就去查 salvation， 那也会给你五六页以上。啊，你如果要 redemption， 他也会告诉你。啊，你如果要查那个 precious blood， B L O O D， 宝血啊，他也会告诉你。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材料。现在开始写问题。O observation， 你看见很多重要的东西了。I interpretation， 你认为有重要的真理在这里。安排 O I A O I A， 这里有一个 center theme， 有一个主题。这三个 OIA 都是同一个主题，再来你转入另外第二个重要的主题 OIA。 那也有一个方法是你把 O 所有的问题都能都念完了 OOO， 那 IIIAAA， 你就看你认为到时候怎么样带领是最 smooth 的，最自然的，你看你当时神所给予你的智慧。不，当你做完了这个 question OIAQ 做完了以后啊，最后请你再加上一点点的装饰，好像女孩子要出门以前总是这里要用刷子这样刷几下啊，你现在用刷子刷几下了。还有的女孩子比较讲究一点，还会用一个卷子这样卷卷这里啊，男生吹吹头发打打领带把衣服拉一拉，所以你要加上最后的修饰。你注意，如果没有最后的修饰，现在你只有骨头，你没有肉，没有衣服啊，看起来虽然你那个重点非常的好，到时候还是非常贫穷。所以你要还要加上前面的引言，那三分钟我怎么讲，三分钟的时间最前面那里你怎么讲。你带领查经很像一篇讲道，你知道吗？而且有的时候要带得好，恐怕要比讲道花更多的时间。前面总要有一个 introduction， 他刚刚去化学实验室里面出来，肺里面还有很多 ammonia啊，现在要带你跟你一起查考马太文第四章，他还在想那个 data 到底刚刚为什么有一个地方会错。你要 concentrate 所有的 energy 在这里的话，前面一个 introduction very interesting very attractive 是很重要的。好，你查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我告诉你，你可以这样说，哎，你们小时候哈，在东方香港啊、台湾马来西亚有没有听过鬼故事啊？哎，我以前听过鬼故事，发现哦，中国人所描写的鬼哦，都是指甲很长啊。还有呢，头发怎么样？女鬼通常头发怎样？而且为什么？哎，奇怪哦，我们在东方听见的鬼哈，大部分的鬼都是女的，很少男的。到底为什么呢？好，你就开始谈这些鬼。那过了两分钟啊，现在两分钟哈、啊，两分钟讲完中国鬼了，你就讲哎。西方也有鬼故事，哎，发现哈、哦、有一个电影叫做《赶鬼》，那个英文名一片名叫什么？《赶鬼的故事》叫什么？叫《Exorcist》，好像是这个名字，是不是？啊，那里面哦所形容的那个西方鬼到底是什么？谁知道？看过啊，请你讲几句话好不好？那 introduction 最后你就转过来说啊，这些鬼哈、哦、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如果鬼还会让你看见头上长两个角的话哈、哦、这个根本是笨鬼。最聪明的鬼是魔鬼，我们来看魔鬼多厉害哈、啊、马太福音第四章哈，那 introduction 多好，你看 大家马上都集中在鬼了。那厉害的鬼才是魔鬼啊！魔鬼如果这三个试探把耶稣打垮了以后，我们哪里有救恩？对不对？那耶稣如果代表人类在受魔鬼的试探的话，他代表人类，那么人类一辈子里面所受的试探一定逃不过这三个形式，只不过是转换一下而已。这三个 substance 本质上，魔鬼怎么试探耶稣的，那一定在这三个里面，我们一生所遭遇到的试探啊，一很快就转入了。所以你需要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有趣的 introduction。 第二个呢，你需要一些 explanation， 因为是你准备查经嘛，你看了其他的参考书嘛，所以啊，当这里面有一两个神学名词不太容易懂得，背景上大家没有去研究，那为什么耶稣从耶路撒冷要回到加利利的时候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的叙加井旁呢？那这里到底是雅各井是什么意思呢？你查过参考书，你就很快的告诉大家一下地理位置如何，一两句话做一点 transition 跟 explanation， 然后告诉大家说雅各在旧约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要做一点 explanation。 还有你还要注意到你一共设计了七个问题吗？现在第一个问题已经带完，第二个问题已经带完，第二个问题要转入第三个问题的时候，你只要加上一点点 transition。 所以好的讲员在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中间的时候，他总是让你看清楚第一点是怎么转入第二点，中间有什么 relationship。 好的讲员从第二点转入第三点，你会觉得非常 smooth， 而且他用三句话就转入第三点，让你看见有这个 movement， 有 development， 有 relationship 在里面，那你听完以后你不会忘记这一边讲到。同样的，你现在第二个问题已经完了，要进入第三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加上一点点的 transition， 连 transition 的那些话你都要写好在你的那个 script 里面，在你的讲义里面。请你注意 A introduction 很重要， B explanation 很重要， C transition， D 是 conclusion， 最后你带完，你千万不要查完第七个问题说好感谢主，我现在准备的七个问题都带完，刚好一个钟头，大家祷告吧。你一定要做一点 conclusion， 做一点结论。结论就是要把今天的收获哈，用钉子牢牢地敲在每一个人的头脑跟心灵里面，现在要敲进去了。Final stroke， 最后要敲进去。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非常 solid 的 conclusion，让他觉得哦，我今天有这么多收获。你 review 一下说，你看这里有第一个重要的真理，第二个重要的真理，第三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刚刚都 share 过了。他 review 以后就说啊，我今天查经真有收获。你如果没有 conclusion 没有 review 的话，他回家去想一想今天是什么，哈，他盖了一点，这个人盖了一点，那个人盖了一点，我们在干什么呢？啊，你一定要把其中每一个人分享出来作为最重要的那个重点，最后做一点 conclusion，一敲进去他就说，哦，我一个钟头的时间没有白费，我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圣经上的重要教训 conclusion。 你们知道每一个讲员每一篇讲道一定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促使每一个弟兄姊妹听完这篇讲道以后跟没有听以前有绝对大的不同，换句话说每一篇讲道一定促使会众做一个决定。如果我讲读经的重要性，我要促使你做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读圣经。如果我要讲基督的主权，我要让各位看见基督是何等的尊荣，促使你做一个决定，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主，一定要做决定。这个结论呢就是要那么有力的帮助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最后他要往这个好的方向移动，一定要做结论。设计好问题需要一点天才，不过哈，我们这些地才呢如果有别人帮助的话大概也可以设计得好。我现在这里有九个方法可以帮助你设计问题的时候地才也变成人才，好不好？天才人才地才嘛，好，那地才也可以变成人才。我这九个技巧啊是 original 的啊，虽然我读了很多小组查经的书，但是我发明出来这九个，我今天把这九个带给你，最少你有这九个收获，那你会觉得非常宝贵的。那好问题哈，怎么样刚好不深不浅，刚好能够启发他思想，刚好他就很容易发言，这是一个高度的技巧。那这九个技巧呢请你记下来，你以后常常用，百试不爽。高血压可以变成低血压，低血压会变成高血压， 胖的吃了会变瘦，瘦的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哎，你试试看这九个。第一个哈是 magic number， magic number 神奇的数目字，你只要引发大家有神奇的数目字包含在里面，大家都会很有兴趣的。你问一个问题，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哇，谈了四十几节，可能花了一个钟头。请问耶稣带领这个妇人认识他是基督有八个重要的步骤，我们现在大家找一找好不好？哦，有八个啊，好，大家就开始找了。数目字是非常神奇的，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催眠的作用在里面，真的。你告诉大家说，这里有两个秘诀，有三个重要的人物，有四个可怜的后果，哇，大家就哦，大家通通都开始找了，真的啊！你不要笑我，试试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辩论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有四个重要的可怜的后果，大家找出来，哈，真的大家都会去找，啊，你们不信我的话啊，你以后试试看，在小组查经试试看。第二个。常常问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是 interpretation 的啊，大家一定会发言。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行神迹医好那个瘫痪病病人以前，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别的地方耶稣行神迹就是先讲一句话，你好了吧就好了，只有这个地方先赦免他的罪，才医好他的瘫痪病。请问为什么？为什么？很好的问题啊，每一个人都会想。耶稣最后跟彼得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毕业考试里面问三次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是毕业考试，真的是 oral 的 oral test， 已经训练了三年半，他马上要升天了哈，马上要升天了。耶稣最后一次考试 oral test 很难考的，我告诉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请问耶稣为什么要问三次？一次不够吗？哈哈，这些题目你注意看为什么。第三个是罪，罪 must 是 application 的罪 must。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给爱下的定义有八个 positive 的定义，凡是忍耐凡是包容，有八个 negative 的定义，不喜欢不义，还有不计算人的恶等等，这 negative 八个。请问你，你最喜欢哪一个定义？罪，罪啊！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选嘛。那他一答说，我最喜欢凡事包容，你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最喜欢凡事包容呢？请你解释一下，他就会讲了。罪，罪，罪，我最喜欢什么？比如你觉得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结了九个果子哈，仁爱、喜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你可以问一个问题：你觉得这圣灵这九个果子哪一个最难做到啊？哎，大家就选一个嘛，这个很容易，而且每一个人就会发表了。罪 must。 第四个是经验 experience， 经验。你们只要题目里面哈带过了几次，里面每一次里面包含其中的两个一定会成功。小组查的每一个人都会发言，因为我把这些题目设计到刚好深浅的每一个程度的人都很容易，而且有深度经验 experience。比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刚刚提过了，葡萄树跟枝子常常连接在一起，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你可以发问说，在你一生信主这几年的时间当中，有没有一段时间你格外觉得有主同在？请问你当时你的感觉如何？这经验嘛，当时你的感觉如何？还有到底什么因素造成你特别觉得有神的同在？那你要追求的就是这个吧，追求这几个因素，让你常常可以享受神的同在。经验，第四个。那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经验，所以很容易分享的，从经验着手。第五个是 imagination， 想象。如果你是彼得，当时你会有什么反应？比如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讲一句话，大海说住了吧，台风说静了吧，风浪就止住。哇，如果你在场的话，你看见耶稣阻止风浪，那你会有什么感受？你说说看，如果你当时在场。 imagination。 第六个 key verse， 要节。好，我们刚刚把这十一节圣经读完了，你认为这十一节圣经当中有哪一节是 key verse？ 这一节 key verse 跟所有这十一节圣经有关的，请你找一找好不好？每一个人选一节啊，每一个人都解释一下这个 key verse， 为什么你认为这一节是 key verse？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嘛，很简单嘛，可是又很有意思。 好，哎，我是老王卖瓜，已经卖了六个了啊，卖了六个瓜啊，你们现在学了感觉如何？现在给你一分钟的机会讲一讲，我这六个秘诀轻易不发表的，我告诉你，我这六个秘诀不知道读了多少书才 design 出来的啊，这是 original 的，全世界只有我有，来，你们说说看，觉得如何？有没有一点点道理在里面？啊？有没有一点道理在里面？还有，底下还有，你放心，我一定会讲完这九个。带茶经是不容易，不过如果你有 training 的话，你可以带得很好。今天下午我要讲，正在带领讨论当中，那 group dynamic 你怎么 handle 啊？那里面也有一些技巧的。第七个是 theme 主题。你用一个方法让他们 refresh， 让他们讲一次，读完这一段圣经呢，你就盖起来说，哎，我们大家都不看圣经，有没有哪一位哈能够把这段圣经的故事呢用两分钟的时间把它讲完，好不好？其他人注意听哈，假如他 refresh 再说一次，假如他所讲的有哪一些地方你可以补充的话，请大家注意哦，大家都不看圣经，哇，这个很 challenging， 对不对？那每一个人就会很注意了，这叫 theme。 这段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呢？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出来哈？哪一位愿意自告奋勇把这段圣经再说一次？第八 definition 也非常好的，请问你如果要替爱下个真正的定义的话，你会给爱下什么定义呢？什么叫舍己呢？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心中想好一个定义好不好？什么是舍己？什么是谦卑呢？好，每一个人都开始讲 definition， 我们刚好查到谦卑的地方，每一个人想好一个 definition， 谦卑啊，每一个人都讲，那最后我们再说这里面的 definition 哪一个人下的最好。谦卑是很不容易下的定义，我告诉你，你下谦卑的定义错了的话，非常容易接近自卑。嗯哼，对，谦卑是很不容易下定义的，爱也很不容易下定义啊。我的手牵着他的手，在 Dayton 的路上，雨细细的下下来的时候，这就是爱了。啊，你给爱下定义试试看，什么是真正的爱？最后第九个是 dilemma， 两难的问题，两难的问题。那两难的问题非常容易引起大家吵架跟发言，而且激发大家想。你的意见跟我的看法会不一样的，两难的问题，比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左脸转过来由他打，抢你外面的衣服里面呢由他拿去等等，你要爱你的仇敌啊，你就发一个问题哈，孔子这样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爱我们的仇敌的话啊，那么爱我的很爱我的人，我怎么样对待他呢？这话孔子是怎么讲的？以德报怨，那么何以报德？所以孔子的理论最后说什么样就可以了，以直报怨就可以了。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可以问说，圣经的标准跟孔子的想法有什么样做一个比较，甚至你可以这样发问，哎，我们通通都去爱一个人的话，你打他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话，那他很容易得寸进尺的，以后继续欺负你，他看见你很软弱继续吃定了你怎么办？好，这是两难的问题。一方面耶稣教训我们要爱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都表现得很软弱任人欺负的话，这个人会很嚣怎么样，很嚣张的，这个人会吃定了我们。那我们基督徒哈，这样说来，是不是在世界上永远在吃鞭呢？这两难的问题在这里，那这个很容易可以引起讨论。好，现在我们来做 demonstration 哈，六分钟，我们原定的 schedule 是12点结束，不过前面唱诗差不多晚了。我真的很精简了，我希望我可以守时间，不但告诉你们 skill 还有很多注意事项，今天所讲的如果你通通都 tape recording 回去再读一次的话，你还会得到很多 stimulation。 我希望可以在5分钟里面把这个 demonstration 做完，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了，不要怪我，怪前面的领事跟报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11节，我们打开来。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Gospel Matthew chapter 4 verse 1 until 11。 我读的时候 你们注意听哈，我会读很快哦。准备好了哈，两个一起看。你不看圣经，等一下我发了问题，你不会找得到答案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魔鬼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将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试探的故事，发生在他受洗完了以后，还有发生在他开始传道之前。那耶稣出来开始传道以前，先受魔鬼的试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因为非常重要的地方 central theme 不在这里。而且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试探的，不是魔鬼来找他，是被圣灵引导的。所以在这里啊，所谓试探跟试炼，试探跟试炼，这里耶稣经过试探，经过试炼，其实是同一件事，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解释它。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问这三个。第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是代表全人类的历史在受魔鬼的试探，换句话说，你我一生所遭遇到的试探逃不出这三个范围的话，请问这三个试探 substance 是什么，实质是什么？谁知道？你一生一定逃不过这三个试探，变化不出这三个，谁知道？第一个试探，把石头变成食物，是什么试探啊？那吃的，我们大家饿了，今天去吃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吃啊？这是什么试探？不是吃的试探，因为吃你现在今天就要吃啊，为什么你今天要吃？这太简单了，只有吃这个字不够的。为什么耶稣饿了？耶稣有没有能力跟权柄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他做得到做不到？好，他可以做得到，那他为什么不做？这里面有道理的。好啊，依靠神而生活，非常好的答案啊。如果耶稣受魔鬼的建议完了以后就把石头变成面包的话哈，那么耶稣变成是被动的。你知道神永远是绝对主动的，在宇宙当中他不会站在第二位。如果耶稣还要听魔鬼的建议的话，到底哪一个比较伟大？这里面有讲究，原因不在这里，原因是在另外最后我要解释的第二个试探。从圣殿顶上跳下去是什么试探？第三个试探，万国的荣华拜一下魔鬼都给你。魔鬼有没有权柄把万国的荣华给耶稣？你们告诉我，世界是不是掌握在魔鬼的手里啊？这个问题就值得你想好久。世界到底是在神手里还是在魔鬼手里？这三个试探哈，我研究非常久，最近这五年终于得到 finalized 的答案。我告诉各位是什么？人类的 dimension 哈，一共有四个。了解人类哈，有四个 dimension。人跟物中间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还有人跟神的关系。那这三个试探呢，魔鬼都要引诱耶稣建立起他跟自己的关系，他跟物的关系，他跟人的关系，但是不是以上帝作为基础的。换句话说 physically 人跟物的关系 physically psychologically 人跟自己的关系 social 人跟人中间的关系 spiritual 人跟神的关系。如果前三个你用离开神的方法，没有 spiritual 做基础的方法去得到某一些好处跟利益，那么那就是试探，那就是罪恶。人跟物的关系，把石头变成食物，变吃下去，就是人跟物啊。 physical need， 我们有 physical need， 神是知道的，但神要我们用神的方法来得到满足，不是用魔鬼的方法，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有很多人自己的神就是杜甫， 保罗这样说的，很多人他的神就是肚子，他肚子饿了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耶稣有原则。请问最后耶稣吃饱了没有？第十一节，魔鬼离了耶稣以后，有天使来伺候耶稣，请问耶稣吃饱没有？啊，你们读圣经要读到这样详细，有天使来伺候耶稣，吃饱了。第一个是 physical， 第二个是 psychological， 每一个人都要肯定自己 identity， 我是谁。那魔鬼就说，好，你需要 identity， 好，你需要非常肯定自己。所以有很多人对自己不肯定，会做出很多糊涂很奇怪的事。你注意他的家庭背景所长大的一定会留下痕迹。这里有人念 psychology， 你们会知道的。我本来这里有很多例证，不过时间不够，我不能解释为什么 psychological 是非常重要。好，你是神的儿子，好，你跳下去，神用手托住你，你就肯定自己了嘛，你就肯定自己了。耶稣说，我只要明白我是谁，我不需要外面任何的证据，神肯定我就可以了啊。所以有一些先生为了肯定自己，他的太太会很吃瘪的，会非常辛苦的，真的，这是例证非常多。好，最后一个呢是人跟人。你知道 power 是从哪里来，万国荣华从哪里来，就是许多其他的人的支持嘛，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万国荣华，这些 power， 这些权柄，全美国2亿多人口支持一个人做总统 Reagan， 如果我们全美国只有一个人是 Reagan， 他能不能做总统？你想想看，所以需要有人支持，牺牲一些原则来得到许多人的支持，让我可以做总统。那耶稣在抵挡第三个试探，这是受羞人跟人。耶稣说，最后一个他的根基都在他跟神的关系上面，由神来决定这三个需要如何可以得到满足。好，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现在还有第二个，请你注意，耶稣是怎么胜过魔鬼的？请你们注意看，耶稣用了几个技巧啊？耶稣是怎么胜过魔鬼的？你怎么赢过试探的？三次耶稣都怎么样？引用圣经啊！你注意哈、啊，你要得胜的话，你一定要引用圣经。而且当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呢，一被试探就跑回去，赶快从图书馆里面找圣经，又找一句话回答他，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哇，耶稣马上就怎么样，一说试探的时候就怎么样，马上的圣经通通就出来。你们如果不背诵圣经的话，来挡得住魔鬼的。那圣经厉害就在这里，它是我们精神上的食粮跟力量，所以我们要背诵圣经。第三个，请你们告诉我，魔鬼有四个非常厉害的地方，他攻击耶稣，谁能够找到？你们如果认识魔鬼是长两个脚的哈啊，你是基督徒小学，你还在小学阶段，你对魔鬼的认识哈，你注意这里面魔鬼有非常厉害的四个招数要打败耶稣。现在帮我找一找四个，请你们帮我找一找魔鬼厉害有哪四点。哎，第一，他会引用圣经上的话啊，太厉害了，谢谢你。那请问你哈，当你祷告的时候得到一点神的感动，你怎么知道这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上帝来的？因为魔鬼也引用圣经的话。好，第二个，魔鬼厉害在哪里啊？大声一点啊，我听不见啊。抓住人类的弱点来攻击。好，魔鬼真的抓住人类的弱点了、啊、你如果弱点是 physical 的，他就从这里攻击你，你如果弱点是 psychological 的，他会从这里攻击。好，还有呢？对，接二连三，第一个没有成功就第二个，第二个没有成功就第三个。对了，接二连三。还有呢？已经找到三个了，也许我们可以找得到五个。他在教会里面，像辛辛那提的教会，第一个攻击谁啊？他让辛辛那提的教会失败的话，第一个攻击谁？哈哈哈，攻击朱长老。他如果失败，整个教会啊受到很大影响。那他现在是攻击谁？全宇宙人类的中心是谁？他先攻击耶稣，所以这个叫擒什么？擒贼什么？要打败基督徒，先打败耶稣。好，他厉害，他找到最重要的 key person。还有一个，谁知道？你们觉得魔鬼出现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是不是有形有体，还是无形无体？根据你的想象 ，imagination。啊， 好啊，原来查经里面有这么多讲究，可以查得非常有意思，一个钟头的时间都不够的，不够大家讨论跟注意这些圣经上许许多多的细节。好，我不过是做一个 demonstration， 刚好我们用完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我站上来的时候已经快要十分了，请你们注意，今天下午我要 concentrate 在如何带领，那发生哪一些情况，怎么样 handle， 怎么样掌握。那我想你经过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只不过是给你一些 stimulation， 没有多少机会你可以 practice， 不过总是会得到一点帮助。我们一点低头祷告，一起低头祷告。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我们好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谢谢主带领这么多有心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学习如何带领小组查经，愿主的恩典格外与每一位同在，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